会早晨，2020年仲有几日就过去啦，大家都觉得好唔容易啊！今年或者对于你嚟讲，你都好想快啲过咗呢一年吓。对于呢一年，好多人都觉得失去咗好多嘢，失去咗可以同朋友相聚嘅时间啦，失去咗至亲啦，失去可以出街自由嘅唔使戴口罩嘅时间啦。但是我相信在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上帝仍然有信息要跟我们说，而我们都愿意一起的祷告，在神的面前去求神去带领我们。纵使历史是这样过去，但是神仍然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你是永恒不变的主，而我们今天的早上，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去投靠你，安息在主你的里面，因为这个是你应许给我们难烦恼负担重担可以去到你那里，可以享受安息。主啊，求你的圣灵去引导我们，我们好想听你的说话，因为你的话语是圣言，你的话语是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谦卑开放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今天早上你自己的信息。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爱与被爱，所以最后一个主日也是很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爱与被爱的信息。今天我选了一卷书，是很少在崇拜里面去分享，叫做腓利门书。它只是一章而已，讲完今天这个信息你就大约知道腓利门书讲什么了，所以就很抵的，听一次讲到就大约知道腓利门书讲什么了。我请 Daisy 帮我读腓利门书八至二十节好吗？未开咪
Testing。 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可是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肝，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见，我不愿意这样做，好使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愿。他暂时离开你，也许是要让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如此。所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吧，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甚至你自己也亏欠我呢。弟兄啊，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益处，让我的心在基督里得到舒畅。
好，唔该晒。好，今日嘅题目咧系福音转化关系。喺开始嘅时候咧，我整粗 PowerPoint 咧，show 第一章系。美国的时代杂志以从未如此糟糕的一年 The worst year ever 来到去形容2020年，大概都是指到新冠肺炎令到今年整个世界都瘫痪。我想病毒固然是恐怖，因为它传染力非常之快，最近还听到说会变种，那个的传染力是增加。但是我想到令到全世界 今年咧都陷入极度嘅低落里边咧，应该唔单止系疫情本身，而系咧我哋今年嘅里边咧，我哋目睹整个嘅世界嘅秩序咧崩坏，加上人嘅罪嘅自私，令到咧成个地球村里边嘅人咧都苦不堪言。我哋数一数啊，琴晚先睇完呢个2020年嘅世界大事回顾。年初嘅中美贸易战啦，跟住就开始病毒嘅源头嘅指骂啦，互相，跟住就各国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就带来市民嘅抱怨啦、示威游行啦，跟住冇几耐就美国嘅种族仇恨啦，后来就到年尾嘅大选嘅纠纷啦，仲有香港嘅政治气氛改变，造成好多人嘅压力紧张。其实我谂今年里面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实一早都知道有一个事实咧，就系喺呢个世界里面咧，根本就冇一个完美嘅制度，有咧都会俾人滥用。我举最近两件事喺新闻里面睇到嘅，本来咧今年政府咧就向业界推出一个叫做保就业计划，系咪？咁咧就希望嗰啲业主雇主咧就唔好裁员。咁就可以透過政府嘅資助咧，可以保住嗰啲人嘅就業。但係點知咧，就有僱主咧就私下侵吞呢啲嘅資助咧，而且咧向政府咧報一啲假嘅資料。年初嘅時候咧，政府亦都去資助一啲嘅生產商咧去生產口罩，但係點知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咧去欺詐政府啦，報大咗個成本。或者俾一啲假嘅單據，就去攞呢啲嘅資助去製造口罩。成個世界嘅秩序崩壞，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嘅唔公平，好多嘅唔完美，甚至有啲人係覺得係唔公義嘅制度，往往令到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產生咗好多嘅張力，甚至咧讓人嘅價值咧係被扭曲。其实在第一世纪的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呢，亦都有很多不公义的制度。其中一个呢不得不提的呢，就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支撑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经济。很明显呢，奴隶制度在第一世纪里面是在一个失序的世界里面一个不公义的产品。但是纵然是这样，在一个世界崩坏的制度里面，当福音临到人的当中的时候，无论是主人信了主，或者是仆人信了主，原来他们的生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不再一样，是不需要被扭曲。同样地，今日或许我们未能够即时去改变这个崩坏的世界秩序，不能够去改变这个不义的制度，但是当福音临到当中的人的时候，原来福音不是讲紧第时死了之后上天家那么简单，原来福音是可以转化人与人之间，即使是一个失序的世界里面的关系。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分享腓利门书的信息。腓利门书的信息就是话紧俾你听，福音点样能够转化在失序的世界里面的人际关系。咁大家咧好少读腓利门书，咁所以我讲少少腓利门书的背景啦。腓利门书咧系保罗的监狱书信里面的四卷里面其中一卷。话说咧，保罗在罗马坐监嗰三年里面咧写嘅其中一卷书。同其他三卷书好唔同，呢一卷书咧系写俾一个人叫做腓利门，但系佢写俾一个人嘅里边，亦都系期望咧佢喺教会里边咧去宣读呢一卷嘅书。咁腓利门系一个咩人呢？腓利门咧喺哥罗西住嘅一个好有钱嘅商人，佢因为咧保罗曾经喺以弗所呢个地方里边宣教，哥罗西就喺以弗所嘅附近啦。他因为保罗的宣教呢就信了耶稣，从此呢他就很积极地参与福音的工作，甚至呢开放自己的家庭呢成为其中一个呢崇拜的聚会点。他呢成为了保罗亲爱的同工， 咁佢同当时喺希腊罗马世界里面嘅有钱人一样呢，佢屋企里面都拥有好多奴隶。其中一个呢就係亚尼西谋。你会听我讲呢，有时会讲咗亚尼西姆，因为呢和合本叫亚尼西姆，和修版呢就亚尼西谋。咁呢个亚尼西谋呢就有咩特别呢，就係佢係一个出走嘅奴隶。话说呢就估计下，解经家就估计呢佢可能偷咗主人嘅一啲嘢，又或者呢佢犯咗啲事，佢呢就出走离开腓利门嘅屋企。辗转佢就去到罗马，接触到遇到保罗。保罗当时坐紧监，然后保罗咧就向呢个亚尼西谋咧传福音，然后呢个亚尼西谋咧就信咗主。之后咧佢继续留喺保罗嘅身边去照顾保罗，让保罗咧可以专心嘅传道，成为咗咧保罗佢喺经文里边讲到佢嘅心肝，即系一个好亲密嘅同伴，一个嘅弟兄。於是呢保罗就写一封信俾亚尼西姆嘅主人腓利门。佢做乜嘢呢？佢好想腓利门呢重新去接纳呢一个嘅奴隶，看待佢好似主内嘅弟兄咁样。同时间佢喺信里面呢都暗示希望呢腓利门可以释放呢一个亚尼西姆呢一个嘅奴隶，俾佢呢可以去返保罗嘅身边去照顾坐紧监嘅保罗，等佢可以咧专心嘅传道。咁讲起咧第一世纪嘅奴隶制度咧，咁都要俾少少资料俾大家知道咧。第一世纪嘅奴隶制度，第一世纪嘅奴隶制度咧系整个罗马帝国嘅经济命脉。喺当时嘅统计里边咧，一啲罗马帝国里边嘅大城市咧，三分之一嘅人口咧系奴隶嚟嘅，好犀利。咁呢啲人点解会做奴隶呢？就系可能佢系战俘啦，或者佢系孤儿啦，亦都有人咧系自己自动咧将自己卖身咧去做奴隶。罗马嘅奴隶咧有啲系终身嘅，有啲系30岁咧就可以做自由人，释放咗之后咧就会自动成为罗马公民。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奴隶呢一般是没有自己的身份的。他是一个附属主人的财产。虽然呢他没有个人的身份价值，但是呢他的待遇呢是不差的。因为呢他至少他的住宿和他的生活呢是得到保障。而且呢有一些奴隶呢他可以是得到一些很高职位的，譬如有些奴隶可以做律师，接受教育，做医生，甚至可以买奴隶去投资。主人死了之后可能遗嘱里面将部分的遗产去给个奴隶都得。但是就算是这样，一天那个人是奴隶，他都永远不可以跟主人平起平坐的，他仍然是主人的一个财产。咁所以咧，奴隶制度咧，好肯定咧，唔系神最初创造呢个世界嘅时候咧，一个属于神嘅秩序嘅一个公义制度。但系你好奇怪，不论喺福音书里边讲到耶稣，或者保罗书信里边咧，佢从来咧都冇讲到咧保罗或者耶稣咧系有意要推翻呢个奴隶制度嘅，因为咧牵涉紧嘅嘢咧唔容易，唔简单。但是相反的，就是在一个这么不义，一个这么失罪的世界里面，保罗写了这一封腓利门书，他去讲到其实福音不是一定要去改变那个不公义的制度，福音首先去改变不公义制度里面的人的生命，以致到他们的关系可以被转化。今天呢跟大家去分享福音怎样转化在失罪的世界里面的人际关系。在这封信里面，刚才8至20节的里面，我看到三点很想跟大家分享。第一，凭爱心行事；第二，天国关系优先；第三，在基督里面接纳。首先我们看第8至14节， 在一至七节的时候，保罗就用一贯的书信他问安和称赞腓利门。第八节开始他就进入他写这封信的正题了。其实在整封信里面，保罗是想向腓利门作出一些请求，但是在这封信里面你发觉其实保罗的言辞是跟加拉太书很不同的。加拉太书保罗是很直斥其非，但是在腓利门书保罗是非常之婉转，婉转到其实解经家是兜兜转转用了很多方法都估不到保罗其实是想讲什么。八至十四节的里面讲了成八节的里面，他都未讲到他有什么请求。其实他真正的请求去到第十七节他才是正节具体的讲。第八至九节他讲到呢他自己和腓利门的关系，他说第八节，虽然我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该做的事，可是像我这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一路在整封信的里面，他是用同工、亲密的同伴和弟兄来到去称呼腓利门这个的商人。他在这里很想向腓利门有一个的请求，但是第八节他讲到很清楚，他说他靠着耶稣基督本来是可以放胆去吩咐你做一件这样的事。但是即意思就是说，保罗说他觉得他自己作为一个使徒，他绝对可以用权柄去吩咐腓利门去做以下的事，但是他决定不用这个权柄，因为他很想腓利门他做以下保罗所请求的事是出于爱心，出于基督的爱，特别是他和腓利门之间的关系。他想到这个情谊，他很想腓利门去想到这个情谊的时候出于爱心去做一个的决定。第九节他说，你看我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保罗，现在又为基督被囚，即是说我是一个很有需要的人，我很需要有人照顾我，我凭着爱心去求你。然后第十至第十三节他就说，就是为着什么呢？为着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里西谋求你。从前他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肝。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见，我不愿意这样做，好使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愿。他这里提到他和腓利门，他和阿尼西姆的关系，他说这个阿尼西姆就是在我捆锁里面的时候我生的一个仔，即是说我带去信主。以前呢他对你和我都没有益处。啊，好得意，原来阿尼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解。所以呢他说以前因为他出走了对你是没有益处，但是现在因为他信了主，对你和我的侍奉都大有益处。其实在短短和保罗相处的时间里面，这个阿尼西谋已经成为了保罗一个很亲密的同伴。第十二节他说他已经成为了我的心肝。保罗很想将阿尼西谋留在他的身边，代替腓利门去侍候他，好让保罗可以专心地去传道。但是第十四节保罗再一次讲，他不想腓利门做这个决定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自愿。他不想因为他是使徒保罗大石砸死蟹，因为压力，因为责任，因为权柄而去做这个决定。他很想腓利门他是想到他和保罗之间的关系，他想到保罗的需要，他从爱心的里面去做一个的决定。所以第一点我看到福音怎样转化失罪世界里面的人际关系，就是凭着爱心行事。你从刚才我读的经文八至十四节的里面，你发觉在保罗的言语里面，他劝腓利门 人与人之间嘅交往嘅原则，佢完全冇提过。嗱，而家咧罗马法律咧就要求你点样去处理一个出走嘅奴隶，你就要咁。佢都冇提到，佢唔想腓利门系用佢因为使徒保罗嘅权柄责任去做一个回应。佢想腓利门去做一个决定，嗰个依据系更高层次，系出于喺基督里边嘅爱心。这个是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也是福音转化了人的生命之后，我们行事为人一个更高的原则。福音释放了我从律法规条的里面，遵守律法责任规条的里面去释放了我，叫我的行事为人是因为我在基督里面的关系，藉着圣灵在每个处境的里面来到提醒我应该怎样去回应。保罗说，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功效，唯独使人发出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就是让我们用怜悯的眼光去看对方的处境，然后以同理心愿意进入人家的困境里面去思考，再决定我应该怎样去回应。为什么我说这个是福音给我们一个更高的原则呢，而且是更加有效呢？今年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里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规条要遵守的。无论是限聚令啦、口罩令啦、社交距离啦、强制检测啦等等。你发觉呢，年初的时候呢，人都很守规矩的。好愿意去遵守呢一啲嘅规则，但系慢慢咧，去到年尾啦，抗疫疲劳啦，于是人咧嘅罪性就出咗嚟啦，好想按住自己嘅喜好啦，唔理其他人啦，就好多人都唔遵守啦。嗱，而家我出到街咧，我呢几日有时出街去买嘢咧，我都发现咧，其实有好多人咧真系冇遵守嘅，特别喺假期嘅时候。於是我哋就点咧？发觉啲疫情咧一波比一波严重，所以其实我哋透过呢一啲嘅事情，我就已经睇到，单靠律法系唔能够彻底改变人，唯有从人嘅心底里边发出嗰种真正怜悯人嘅心，考虑到我唔想自己受感染传到其他人。那份的怜悯人的心才是有功效长久，这个就是福音转化我们的生命一个很重要，当然靠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帮助我们有那份的爱心，我愿意去遵守。我记得我未信主之前呢，我觉得有时呢、孝顺父母呢都很不容易的，因为我的父母都不是那么可爱啦。有时候我的父母都有一种很操控性的性格。我发觉孝顺父母很不容易。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就发觉孝顺父母对我来说不是只是一个的规条或者一个的律法。而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是想我去孝顺父母的时候，我能够发觉我那种孝顺父母呢不是出于责任式，而我知道是从心底里面我靠圣灵去帮我有那份的爱心呢来到 去照顾 去顺服去孝顺父母。所以呢，照顾父母呢就好像我去坐在耶稣身上一样呢，我就发觉就是怎样福音可以释放到我呢去同人的关系。咁我唔知弟兄姊妹咧，喺你信主之后咧，你同人嘅关系呢一方面有冇转化咧？无论系你同屋企人嘅关系啦，或者你同你身边嘅同事、上司啊，甚至如果你系教会团契嘅一个组长，你去关心佢，系咪因为你系一个组长责任式咧？定还是你真系能够从心底里边有基督嗰份嘅爱，凭爱心嚟到去做咧？如果你说哎，我其实还未得的，不紧要，祈祷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方面， 福音怎样转化失罪世界人际关系，就是天国关系优先。第十五至第十六节，我们看到进一步保罗去提到腓利门，你现在和你的奴隶阿尼西姆的关系亦都改变了。第十五至第十六节，大家可以听我读。他暂时离开你，也许是要让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我确实如此，何况对你呢？无论在肉身或在主里更是如此。第十五节呢，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文呢有个因为的。他说呢，其实整个腓利门，整个阿尼西姆呢出走的事件，从人的角度去看呢，就是奴隶出走事件簿啦。但是你知不知道，其实在整件事上面是有上帝的预备。由他出走遇见保罗，保罗带他信主，然后他成为保罗一个非常有益处的一个同伴。其实整件事的里面是神带领。他说暂时离开你，意思就是被神去带他短暂离开你腓利门，其实是要让你永远得着他，就是说让到你现在永恒的里面要去接纳他，成为天国里面一个的弟兄，在主里面是一家人。所以现在他不单止是你的主仆关系，他和你之间已经变成一个更高于主仆的关系，就是弟兄。他说既然阿尼西姆现在已经成为腓利门在天国里面神的儿女，腓利门，你现在要用一个新的观感去到看你这个的奴隶，就是他是你的弟兄。他说第十六节，不再是奴隶，而是高过奴隶，是亲爱的弟兄，对于我保罗是，对你更加是，无论在肉身或者主里面更是如此。的意思就是说，一息间阿尼西姆会回去你家，他虽然仍然是你的奴仆，在肉身上他仍然是奴仆，甚至他在你的家和你一起去敬拜，你都要看他是你主里面的弟兄。意思就是说，保罗觉得现在腓利门他要看天国的关系是优先过他在地上跟这个人主仆的关系这样去相处。大家知不知道保罗这样去吩咐腓利门要去对付一个自己出走了的奴隶是几咁颠覆性，要称呼一个出走的奴隶做弟兄，他正正就是挑战当时奴隶制度里面很扭曲人性的一个的制度。刚才讲过了，奴隶是没有自己的身份的，他一路都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用私刑或者用公开的去到体罚他的奴隶。如果个奴隶讲大话的话，他可以拉去到法庭严刑逼供。如果是女的奴隶，甚至他是可以无限制地在性方面去满足那个主人的需要。所以保罗这样去跟腓利门讲的时候是很革命性。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这样讲，我们看一看 PowerPoint。我请 Daisy 可不可以帮你读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
其实你们藉着信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神的儿女，你们凡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不再分奴的自主的，不再分男的女的，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嗱，呢句说话咧系好出名，讲到不论系自主的、为奴的，全部咧喺基督里咧都系成为一。保罗好想腓利门咧，佢跳出佢当时社会文化嘅一个框框。他用天国的眼光来看他这个逃走的奴隶，在永恒的里面这个出走的奴隶是有着神的形象，有着是耶稣基督用 宝血去买赎翻嚟，有着真理嘅仁义同埋圣洁。弟兄姊妹，今日我哋能唔能够跳出我哋嘅社会文化框架嚟到去同弟兄姊妹去相处呢？前面嗰个人可能同我性格好唔同，南辕北辙，同我背景好唔同，出身嘅阶层好唔同，职业好唔同，政见好唔同，但系我哋都系天国里面嘅子民，可唔可以咁样相处呢？最近咧有一位持非常之强烈某种政见嘅女士咧，就喺家中暴毙，咁啊怀疑佢咧就染咗新冠肺炎啦。咁啊呢件事爆出咗之后咧，就有一啲同佢政见好唔同嘅弟兄姊妹咧，就表达咗一个嘅说话咧，令到我都好震惊嘅，就系话咧一定系神对佢审判。我听到之后咧，我真系好惊讶。弟兄姊妹原来会讲啲咁嘅说话。今日喺香港嘅社会里面呢，弥漫住一股嘅气氛呢，就係黄蓝是政见，黑白是良知。咁样呢一种非我即敌嘅文化。原来讲到底呢，黄蓝唔单止係政见。原来当你认同我嘅政见嗰种颜色嘅时候呢，你就係白嘅。你唔认同我呢一种嘅颜色嘅咧，你就系黑嘅。曾几何时，我哋原来已经扮演咗上帝嘅角色，觉得自己骄傲到咧，系已经知道事实嘅全部真相，觉得站喺我嗰边咧就系正义，唔站喺我嗰边咧就系邪恶，就应该要被神灭绝嘅咧。如果我哋咧存住咁样嘅态度去同弟兄姊妹相处嘅时候呢，我想呢，我们真的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好远好远。我记得上一次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心是虚己降卑的心肠，是不追求个人的虚浮的荣耀，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求神的光去照亮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跟我政见很不同的肢体，其实跟我一样都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以十五至十六节如果应用在今日的香港教会，我这样想象，就是可以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可以有政府的高官，可以有警察，亦都可以有上街游行的弟兄姊妹，可以有博士、大学教授，同时有做清洁的。在美国会是怎样呢？就是有黑人和白人的弟兄姊妹一起在整个的群体里面一起去唱诗歌，唱奇异恩典，唱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赐我失丧，甘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得唔得呢？而家唔容易，不过我哋求主帮助。第三点，我见到福音点样转化失罪世界人际关系呢，就是在基督里真诚嘅接纳。我哋睇第十七至二十节。所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算在我的账上吧。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甚至你自己也亏欠我呢。弟兄啊，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益处，让我的心在基督里得到舒畅。来到第十七节，终于保罗婉转完一大轮，他就终于进入气欲，具体讲他想腓利门做些什么。那个字呢就是接纳。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再一次提你和我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你若以我为同伴。同伴这个字原文是团契那个字有关。 Koinonia 嗰个字有关。意思即系话，既然你都认同你同我之间，因为有同一个信仰，我哋系同伴嘅关系，我就请你在主基督里接纳呢一个出走嘅奴隶阿尼西谋，如同你接纳我是你主内的弟兄一样。接纳这个字是个 keyword， 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接纳就是说，本来这个人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但是你现在愿意接待他进入你的家里面，成为你家里面其中一个的成员。意思就是说，保罗吩咐腓利门，如果阿尼西谋有一天回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不单止要接纳他回到你家做继续做你的奴隶，你还要接纳他同你一起去敬拜主，在神的家里面一起去敬拜神。同样保罗的这个请求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很颠覆性。更加颠覆的就是说，你接纳这个奴隶就好像接纳我你一路都很尊敬的使徒保罗一样。更加第十八至二十节，保罗就说，我愿意成为你和你这个出走的奴隶之间的担保，如果他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担在我身上啦，我帮他还，这样的意思。他说他亲笔去写，即是说用我人格去担保，他希望腓利门可以对这个出走的奴隶网开一面，饶恕他。这个就是真的在主里面接纳的意思。在当时的罗马法律里面呢，对付一个出走的奴隶呢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就好像呢对付一个土匪或者一个祸害国家经济的一个的逃犯一样。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呢，如果捉返这个出走的奴隶呢，是可以用一条很热很热的棒呢拉落去隻脚或者去个手嗰度，或者咧喺佢个面嗰度咧挑几个字，就系话咧，请捉拿我，我是逃犯，系咁样嘅。但系咧，保罗竟然喺呢一度咧叫腓利门咧唔好用罗马嘅律法去重判呢一个出走嘅奴隶，而喺基督里边去接纳。这个咧成为咗我哋第三点，喺基督里边接纳。接纳这个字呢，在另外一个新约的经文里面用呢，就是罗马书第十五章七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荣耀给神。保罗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好像基督接纳我。你说，哇，两码子啦，基督接纳我，我本来与耶稣基督是仇人来的嘛，耶稣基督主动用他的身体来到去舍命，令到我现在跟他复和，根本我没办法做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被人接待或者被人接纳的经历呢？ 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历，就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去美国读神学的时候，你知道美国人有一个节日是非常重要，就是什么呢？感恩节。那那年的感恩节十一月，就是我去到第一年，有一个美国的同学，就是神学院的同学，就是都是基督徒，其实跟他不是很熟的，他就邀请我在感恩节当日去他家，跟他家人一起去庆祝感恩节。当时我觉得有些受宠若惊的，因为我是什么人呢？我只是一个香港人，我又不识你们的文化，我跟你和你家人根本就不识也都不熟，但你竟然可以邀请我进入一个这么亲密的筵席的里面，来到去参与你哋屋企人嘅一个一年里面最重要嘅一个节日。咁我相信咧，呢一个同学咧，佢系基于基督嘅爱咧，去到邀请我啦。我相信如果你曾经咧经历过被接待咧，你会明白咩叫做接待咯。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好想特别提出咧，咩叫做团契生活？弟兄姊妹，团契生活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基督里面的团契呢，是 透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的一种新关系。我之所以跟这个性格、职业、背景、政见都很不同的人能够可以团契相交呢，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条件，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将我们连在一起。我同弟兄姊妹相交，下一张唔该。我同弟兄姊妹嘅相交咧，系参与，参与呢个字好紧要啊！参与咧喺基督已经赐俾我哋嘅新生命里边。好多时候我哋团契出现问题咧，系因为我哋失落咗呢个咁重要嘅基础，系因为耶稣基督做咗嘢，我而家去参与喺。耶稣基督已经赐了给我们的新生命里面，我能够跟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去相交，基督接纳了这个弟兄，我现在是参与在基督对这个弟兄的接纳上面。耶稣基督就好像保罗一样成为了那个担保人。这种的接纳不是在乎环境，而是在乎内心。可能在今年的里面，我们很多朋友都见不到面，我们有社交距离不见面，但是弟兄姊妹问心那句，不见面是不是就等于你已经可以完全接纳那个人呢？不是咯，你仍然心里面一想起可能都很多怨恨，很多的愤怒。所以接纳不是在乎个环境，是在乎内心。接纳也都不是在乎对方是不是已经先道歉，因为在经文里面我们从来没有提到，保罗没有提到这个亚尼西谋有没有悔改的心，有没有悔意。他只是专注叫腓利门那边去到接纳这个曾经犯错的弟兄，纵然罗马的律法是容许可以重判。第三，接纳也都不是在乎对方事后有什么反应，是存在乎我们的心愿不愿意敞开接受对方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不过我保证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听我这样说，他愿意接纳一个你觉得很难接纳的弟兄或者姊妹的时候，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是会很不舒服，你会感到刺痛，你会觉得很痛苦，你会容易受伤害，甚至你觉得很厌烦。但我又可以保证你呢，如果你愿意继续 stay 在那里呢，停留在那个位置里面呢，你又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呢去经历基督的同在的。因为呢你是行着基督的路。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是基督经历过的。所以我们去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辛苦，我们会觉得刺痛，我们会觉得困难，但是你又会很特别地去经历神的同在。那我牧会都有十年多的时间，那你知道作为传道人，教会是经常打开到门，那什么人都会上来的嘛，那你什么人都要接待，那你说我是不是个个人都可以接纳呢？那当然不是啦。有些人我真的见到他其实都想避开，不如找第二条路行这样啦。那你说我怎样去意的，在我的手机那里呢有一张耶稣背十字架的相的，我一打开个手机呢我就会见到。每一次当我自己心里面呢在神面前我很清楚自己接纳不到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的时候呢，当我一打开个手机呢，神又会再一次提醒我呢基督对我的接纳，可以帮我转念啦。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的操练，即是我跟大家去分享啦。所以呢这个信息讲到呢，即是福音怎样去转化失罪世界的人际关系。看腓利门书呢，你发觉是一卷很温暖的书。保罗呢一些严厉的责备都没有的，他都没有用他自己使徒的权柄呢来到大石砸死蟹呢要求命令腓利门去做些什么。他只是一路呢整卷书的里面呢，他只是提到呢在基督里的关系。 弟兄姊妹，又到年尾啦，又时间去埋一埋单啦，我哋又要喺神面前结下账啦。弟兄姊妹，我哋反省一下过去一年你同弟兄姊妹嘅关系好唔好啊？你有冇在基督里面凭着爱心行事呢？定还是你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基于责任、法则、规条、权柄呢？是勉强定还是自愿呢？我们是不是看重和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天国的关系为第一优先呢？定还是我仍然被这个世界的文化的框架来框住了我呢？我在基督里面有没有真诚去接纳这个弟兄姊妹，就好像基督接纳我一样呢？弟兄姊妹，在世界秩序崩坏的日子里面，全个世界的人都在呼喊2021年会是怎样的呢？谁主明天？这个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清楚不过。教会今日在地上被呼召，要去见证基督的降临，要去见证神的国度去降临。在上帝的新的秩序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会再被扭曲，不会再充满张力，是凭爱心行事，大家以弟兄姊妹相称，亦都在基督里面彼此的接纳。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的见证来到去结束今日的讲道。福音怎样转化失序世界的人际关系？好想大家将个时空去推翻去百几年前，1914年的圣诞节。1914年在欧洲发生什么事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在1914年的12月24号那晚的平安夜，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5个月。在比利时的伊佩尔地区，有一队的德军和一队英国苏格兰的军队对峙。但是在那一天的平安夜，在德军的战壕那里，他们开始去装饰那个的战壕，摆了一些圣诞树在那里。突然间德军唱起平安夜，用德语啦，当然。英国的军队在对面听到他们很熟悉的旋律，平安夜、圣善夜，于是他们又唱了，用英文唱平安夜。在这个时候慢慢唱下唱下，两边的军队就离开了他们的战壕，走了上来，去了中间一个无人的地带。于是两个国家的军队慢慢互相交换礼物，交换香烟，交换酒，甚至一起踢波。第二天的圣诞节日头的时候，有一个的牧师，军队里面的牧师带领这两队的军队一起的联合崇拜，而且他们都在停火的时候，将在那个无人地带里面遍满尸体，将自己国家里面那些死了的军人安葬。这个的十字架是1999年在比利时这个地方，伊佩尔的地方，他们插了去，去纪念1914年这个历史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叫做圣诞节休战。我预备了一个3分钟的 video，想播给大家看一看，好吗？即是我想相信只有基督福音的大能才有，是不是不得啊？只有福音的大能才能够有这种这样的能力去废掉冤仇。让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为了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来到去祷告。我们真的见到这个世界秩序很崩坏，罪恶满盈，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那幅的围墙非常之厚。 神，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位的救主，很需要你的降临，很需要你那位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先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动工，求你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转化的工作，让我们成为和平之子，能够去转变我们身边的关系。神啊，为着我们自己都充满仇恨，充满那种的批判，我们去认罪。主啊，我们真的很得罪你，我们没有你那份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羞愧。神啊，求你顾念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求你的宝血去遮盖，叫我们去回转，求你爱充满我们的心，你那份无条件的接纳，那份的包容，求主充满我们。我们将2021年交在你的手当中，求你继续带领我们的人生，带领我们的教会，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